阮英带领的宋军被困在铁甲关里，四国人马形成一个包围圈。阮英认识到形势的严重，派徐文彪闯连营要回朝搬兵，但是他们站在城头上眼见着徐文彪闯到营中就再没动静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生死难卜，是鸡胸未料。最后阮英打算让藏铁牛再次闯连营回朝搬兵。当阮英跟藏铁牛一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藏铁牛呢跟阮英就讲了，说要论我藏铁牛的本事，我闯营大概闯不过去，既然是副招导师您让我闯营，那我就得闯，事先把后事先安排了，尤其嘱咐阮英，万一我要是死了，这算为国捐躯啊，到那个时候别忘了把这个消息告诉我那个傻老婆杨赛花，我那个傻老婆对我是一往情深，我有点对不住她，让我们两口子死后埋在一个坟里。阮英说，你别说这丧气话好不好，凭着三哥您的才智，凭着您的武艺，我觉得你能闯出去，幻想你别看平常有个大事小情，你一逼我我就把这事儿办了，那是小事儿，这闯营搬兵可是大事儿，十万之众的大营，那是连营挨连营，是大仗挨大仗，就凭我唐天牛一个人这一对铁棒槌，我就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，虽然我练过窜练过蹦，这距离太远，我在军营之中怎么能够蹦过去啊？行啊，让我去我就去，不招讨使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阮英说，你有什么条件？你得让我带一个人。带谁？就是咱们师爷那二儿子，咱们那小叔杨芳。阮英一听感到很奇怪，这个杨芳自从在铁佛寺里跟神力牛两人动手之后，追杀神力牛已经追杀进了铁甲关，到在铁甲关里之后，杨芳本打算住一天就回家，跟众位弟兄也都见了面了，阮英等人对杨芳特别的尊重，可是就在一夜之间全城被困，这杨芳走不了了。现在这杨芳呢就在阮英的帅堂旁边有一间闲房在那居住，当然一日三餐有人管，失耳的弟兄们也到他那屋去串门安慰他，让他别着急，早晚我们冲破了重围会送你回家的。今天唐铁牛一提出让杨芳跟他一块闯营，阮英说，三哥你怎么想着这主意啊？你怎么能让小叔叔杨芳跟你一块闯营呢？不管如何，人家不是咱们宋营中的人，人家不是吃皇粮拿官饷的，你要带着他闯营，这是玩命的事儿。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甭说是他把命搭上，就是他受点重伤，咱们回去将来见了师爷杨希杨宇春不好交代，就咱们师父要知道这个信儿，肯定得骂他们俩呀，有这么办事的吗？连着人家干什么？不对，你不明白，这事儿如果杨芳不跟我走，那我就不去了。我说副大导师啊，如果你让杨芳跟我走，我保证让他平安无事，而且顺顺当当的就能出去。那是什么原因？天机不可泄露，这你就甭问了。阮英说，那么他能跟你去吗？你只要点头，下边事儿由我办。阮英说，好吧，那你就办去吧。唐铁牛说，好，副招导使，我这就走了。唐铁牛站起身来，一转身奔杨芳这儿来，到杨芳这屋里边一看，杨芳啊正躺在床上睡觉，这叫睡闷觉。杨芳整天没事儿，心想，这不是好面儿的吗？本想给宋万年要报仇，结果没把哈雷杀死，跟着宋军一块进了城了，困在这儿了，想出城出不了了。 他一看杭铁牛来了，杨芳就坐起来，哎呦，唐将军，今天你怎么闲的？哎，我说小叔啊，你别这么称呼，没没没，我就叫惯了，叫顺嘴咱就这么样了。我说小叔，你困在这厂里之后，你跟我说句心里话，想出去不？您这是什么话呀？啊，我困在这里边，怎么能不想出去呢？想出去那就好。现在副招导使给了我下一个命令，让我闯营回朝搬兵，这可是出去的好机会。我第一个提出来得找一伙伴，这伙伴我就找的你。小叔，有没有这胆量跟我一起闯营？嗯，实不相瞒呢，我得借助您的一点力量。您要觉得有这胆量就跟我走，您要怕闯营万一出了闪失差错把命搭上，那您就别去。杨芳一听，这小伙子那是英雄豪杰，那是汉子。哈哈，这个事儿那好啊，我恨不得现在就闯营了。我跟你一起走，什么时候动身？啊，咱们呢，明天白天下午走，你看如何？好，我听您的安排。唐铁牛转身回来，见了阮英就跟阮英说：“我谈好了，他同意跟我走。”阮英说：“你们什么时候动身？”唐铁牛说：“明天下午白天走。”好，阮英说：“你做准备。”睡了一夜觉，第二天上午，这唐铁牛就找杨芳。咱们俩得做闯营的准备。杨芳说是啊，要闯营的话咱们俩不行啊，咱们就骑马呀。用不着骑马，咱们俩就拿腿。哎呦，我说唐将军，十万人马的连营你拿腿呀，这不是等着让敌人抓你吗？不，必须得拿腿。咱们俩你以为硬拼硬杀往外那么冲啊？啊，那怎么着？不能那样，咱俩得化妆，咱们两个不能装成是宋军的模样。哦，记得半道你杀那莽救那姑娘吗？啊，咱就装那个样子。还是做买卖的，我还是景德镇瓷器店掌柜的，你呢还是我的伙计，咱俩是一主一仆，一掌柜的一伙计。我问你，咱们半路上曾经杀莽救过一个姑娘，那位公主给了你一个香囊带一个金链，这东西你还带着没有？杨芳带着呢，在我兜囊里，这东西你把它带好，这个东西可有大用。有什么用处这你就甭管了，现在闯营硬拼硬杀那是笨汉子所为，咱就得借助点这人际关系啊，把那个金链子那香囊拿着，知道吗？城西边是乌孙国的军兵，咱就在西城出去，西城出去之后啊，咱就得借助那位公主的力量。杨芳一听，哎呀，我说唐三将军，咱可别去，咱凭自个儿本事往外闯，闯不出去咱死在营里边，死个侄辈，死个光明磊落英雄大丈夫。你说找他那公主，他是怎么回事？别，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你不懂的这个，你就听我的，这回往外走，我说了算，我领的命令。哎，好吧，我听您的。两人就化好了妆了，打扮成买卖人的样子。这杨芳呢，把那个金链子加那香囊带好了。唐铁牛领着杨芳就来到阮英这里辞行。跟阮英一见面，阮英一瞧都愣了，哎呦，三哥，您跟杨叔叔怎么这种打扮？那当然了，我们这叫化妆而行。
哦，
你们打算走哪门？走西门。阮英说走西门那可绕远了，应该走北门，不能再走北门了。徐文彪闯的是北门，那北门连营里边人都已经警觉了，我们再去闯营就不好过了，我们走西门，走乌孙国的大营。
哦，
阮英心想，看来我三哥是胸有成竹，他不定是想出了一个什么主意。那好吧， 阮英照旧摆酒，这两位送行，践行酒喝完了之后，天可就过午了。唐铁牛呢，身后边带着个铁棒槌，这个杨芳腰里面围着施七杰的链子鞭，两人收拾紧身利索，带好了银两，把阮英写的一封告急本章，唐铁牛也贴身带好，两人迈步往外走，阮英随后送，一直送到了西门的门里，城门开开了，唐铁牛和杨芳向阮英告别，然后就出了城了。城上面把吊桥放下，他们两个人走过了吊桥，后边吊桥就扯起来。唐铁牛看了看杨芳，沉住气啊，一别慌，二别忙，坦坦然然，迈着方步往他的营门走。杨芳说：“是啊，我听您的，您要是不害怕的话，我自然是不害怕。”两人往营门那儿就走，离着辕门切近了。把守辕门的乌松国的士兵已经看见了，放手，看什么了？弟兄们，我们是城里做买卖的，打算到这儿看一个朋友，别往前走了。说着话，就看把守辕门的这军卒沾弓抽箭，刃口搭起，再往前走，放箭，
别，我不走了，不走了。众位弟兄，你们这是乌松国的大营吗？
其中有一个头目在旁边看着。啊，怎么着？
我呀想上你们乌松国的大营里边拜会一个人，劳您大驾往里传禀传禀。
你拜会谁？
你们这个乌松国里边有个公主叫雷小霞嘛。我要拜会雷小霞，雷公主。
这小头目一听，拜会我们公主？这小子长得像酱筷子似的啊！我们公主能认识这样吗？你认识我们公主吗？
认识，我们早有交往，我们两个都认识你们公主。你们公主啊，跟我们说过，让我们抽时间呢，到她营中去做客。我们一直也没抽出时间来，这不现在你们把城困住了，我们这才抽出时间来。
这头目一听，这什么话啊？这双方多紧张啊，眼看这就剑拔弩张打起来了，他这才抽出过来要看朋友。你干什么的？
你跟你公主说，就说我是那景德镇瓷器店的掌柜的，还带着我这小伙子来了。你告诉你公主，你的公主给我的小伙计一件信物，是金链香囊。你一提这茬，你公主准知道。
你小子说的是实话吗？
绝不能说瞎话。你说这两国交兵，这种情况下，你说谁能上这儿来说瞎话来？咱们给传禀一声。
你要是说瞎话，我们可不能饶了你。
那当然，你看我们两个人手无寸铁，到这儿来，这不是玩命吗？玩命来见公主，您给禀报禀报。
啊！这个小头目他不敢不往里禀报，因为他提到的这个人太关键了，雷小霞，这是乌松国国王的公主，这乌松国的国王视公主如掌上明珠啊，他们手下这些个军卒。各层的这些个军官呢都知道这公主啊还不是好脾气，公主要是使起性子来，就连这国王都得听她的。偏偏这二位来见公主，不管有没有这件事儿，得向公主禀报一声。没有这件事儿，公主要说没有，我们回来之后好好收拾这俩小子，万一要是有，我们要把这俩小子给得罪了，我们就得吃不了兜着。所以这个小头目急急忙忙往里边禀报，先到公主的绣花帐，到绣花帐他不能直接见公主，得禀报公主的侍女。公主的侍女往里边这一禀报，公主在大帐里边正坐着呢，一听说瓷店掌柜的还带着他那个伙计来了，又谈到金链香囊，这公主腾愣一声就站起来。 马上吩咐两旁边众位侍女，来呀，跟我出去迎接。这公主像一溜风一样带着众侍女稀里糊涂就出来。公主往外一走，把那报事的小头都吓一跳。报事小头一看，哎呦，这个事儿幸亏我来及时禀报，这要不禀报还把公主这朋友给得罪了呢，这要得罪了我可就活不了了。这小头们赶忙就跟着公主，一边走一边问他们在哪呢。就在营门外边呢，快点快走。好。这报事的小头们一看，哎呦，这两个人跟公主关系不一般呢。公主一听这消息非常高兴，公主急步就走到营门之外。当公主走到辕门这儿的时候，她发现好多军卒，这弓拉着，箭上着弦，在这绷着劲的着，对着面前的唐铁柱和杨芳。公主在辕门这儿一站，看看两边这些拉弓的人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啊，就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吧？还不把弓箭收起来？这人一听，大伙心想就是嘛，不知道公主来了。弓箭收起之后，两头们一闪身，这功夫公主在辕门站着，你们快点来呀！唐铁牛一瞧，怎么样？有门？好！唐铁牛拽拽的就带着杨芳就过来。当他们走到辕门切近的时候，就看公主疾步迎上前来。此时刻的公主脚步轻盈，满面春风，一团炽热，是两眼深情。脚步轻盈，这个一看见杨芳、唐铁牛，这个脚底下像刮风一样唰唰就走过来，满面春风，脸上每一个细胞都显得那么活跃，满脸都堆着笑，一团炽热。这个你看这公主就好像一团火一样，奔着他们就扑过来，两眼深情，水汪汪，这两只眼睛里边含着一种深情，这种深情而且深奥莫测，倒不是看着唐铁牛，一直瞅着杨芳。唐铁牛在旁边那么一瞧，公主这个从头上到脚下的这个表现，唐铁牛心想，看来我过这个连营那算是有门了。公主走两步到跟前，虽然看见唐铁牛了，这个目光从唐铁牛的面前这么一扫，唰就转到杨芳这身上来了。哎呀，你们来了，我以为你不能来找我呢，快点上营里边请。杨芳呢让公主看的倒有点抹不开的，为什么？公主这两个眼睛啊太犀利，有点往肉里边那么盯，反而把这男子汉看得有点腼腆了。是唐铁牛在旁边一看，哎，没办法，长得这模样就这样，人家不看就不看吧。唐铁牛跟着公主进了辕门，进辕门直接来到了绣花大帐。到了公主的绣花帐里面，公主吩咐他们两人坐下，马上吩咐侍女给献上两碗香茶。香茶献上来之后，公主看了看唐铁牛，又瞧瞧杨芳，你们二位这从城里来呀、你们这要上哪儿去呀？唐铁牛说，哎，公主有所不知啊，那天自从在那路上救了公主分别之后，我带着我这小伙计啊，我就进了这铁甲关了。我们本想进了铁甲关办完了事儿，谈完这买卖就立时就回去，可没想到啊，让你们四国的人马就把这铁甲关给围住了，我们就出不去了。我们这出不去，你说能不着急能不上火吗？腰里边带着钱是有数的，在铁甲关里边吃什么喝什么不都得要钱吗？我们一盘算呢，再待个四五天我们俩就没钱了。所以我们两个就想怎么能出去呢，一打听感情这边是乌孙国把守着，一提到乌孙国我们就想起您来了。我说公主跟咱们曾经有一面之识，那咱们就从他乌孙国这条路上走嘛，公主怎么也得给个面子，让我们一条生路啊。完了我们俩就想着从这儿出，可那城门人家不给开呀，那城门由大宋军控制着呢，我们俩
就斗胆量闯他们的帅堂，上他们的帅堂啊，找他们那个什么招涛使叫阮英。我们跟阮英一说，开始这个阮英啊说什么也不答应，他说我们不能给你开城门，我们给你一开城门，城外边那些个围的那些个乌孙国的人马要冲进来怎么办？我说不会的，你就把那个城门开个缝，我们俩挤出去，完后你把城门关上不就结了吗？他说不行，我呀冲那阮英啊，我简直就哭了好几抱啊，我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，最后啊终于把那阮英哭的心软了，说行，我可有一样，放你们出去，你们到连营那里面要说过不去，我可不行你们回来了。我说那是，我们这回啊就是砂锅的捣蒜，一锤子买卖了，能行就行，不能行就完了。就这样，他呢把那城门就开开，我们俩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出来之后直接奔辕门，万没有想到公主啊，您还记着我们，当时我心里也有点胆儿粗的，我记得当时救公主那是在彼时彼地，公主于危难之中啊，现在公主已经得救了，还能不能记得我们这个平民百姓做小买卖的？没想到公主您是大好人，见着我们还对如此热情，我这心里边非常的不落忍。公主一向可好啊？好啊，我回到营里边一直记着你们两个是我的大恩人啊，我早就想派人去找你们，请你们到我的营中做客，可是也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，没想到今天你们真来了，我太高兴了。好，今天就在我的营里边住下吧。啊，哎，不，公主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是借路而过，就想求公主在老王爷跟前说句话，能不能让我们从这营里穿过去，我们得回景德镇，回景德镇还急等着有事儿呢。那不忙，你这不已经到我的营里吗？我让你过你就过去了，不差这一天两天。既然来到这儿了，你们两个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得款待款待你们呢，得报答报答你们的恩情啊，不必不必不必，哪能呢？来呀，准备酒席。唐铁牛看了看杨芳，嘿，怎么样？杨芳心想，哎，心想唐三将军，你就这样还得跟磨蹭啊，快点走不得了，别忙别忙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咱们下次再说。